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22讲，试金石，与人相处。这一次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箴言第6章12-19节。箴言第6章12-19节。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，用眼传神，用脚示意，用指点化，心中乖僻，常设恶谋，不散纷争。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克制。雅伟所恨恶的有6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，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这里虽然是2段话，但都在讲同一种人，恶人、恶徒。这种人有什么特点呢？12-15节说的是这种人全人所有的重要器官都在谋算恶事。16-19节说到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图谎言的假见证。是不是这些器官是恶的？是不是他的手比较邪恶，需要砍掉？或是他的眼是恶的，需要挖掉呢？当然不是。恶其实是内心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。你是什么人，就会如何用这些器官。你可以用手去帮助人，也可以用手去伤害人。一切都在乎你是什么人。工具也是一样，本身是中性的，你可以用刀切菜，医生可以用刀救人，包括你的工作、学业，你可以用来行恶，也可以用来行善。16节说，雅伟憎恶的有7样，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流无辜人血的手，图谋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7在圣经中是完全的数字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神恨恶一切的恶。今天我们重点看3个：高傲的眼，撒谎的舌，不散纷争。首先来看高傲的眼，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呢？当然不是，根本问题是骄傲。有时候一个人骄傲的样子是可以从他的动作或他的眼睛看出来的，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，睥睨，斜眼看人。人的身体是会表达出一种语言的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肢体语言。 虽然身体的器官是中性的，但你的内心态度会透过你的器官表达出来。骄傲好不好呢？我们喜欢做骄傲的人吗？当然不喜欢。可是我们骄傲吗？无论我们喜欢与否，神恨恶骄傲。骄傲的表现有哪些呢？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同事或同屋做什么都比你好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会嫉妒吗？嫉妒是一种表现。还有一种表现是，你会挑刺吗？人的特点就是，如果大家都说某人好，你就会想，我倒要看看那人到底哪里好。一旦发现一点蛛丝马迹，你就有理由了。不是都说他谦卑吗？但是我发现他骄傲了。这就是我们常有的反应。可能我们不喜欢骄傲，也不愿意骄傲。但是为什么会挑别人的刺呢？或者反过来，你的同事或同屋不好，干活很慢，你会不会烦，会嫌弃他呢？他有不好的习惯，你会不会讨厌他呢？在学校，或者在单位，又或者在教会，有人年龄比你小，资历浅，学历低，却做了你的上司、班长、店长，或者是在教会带领你，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可能你是男的，一个女的职位比你高，可能你结婚了，一个单身的在管你。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反应，我们会不会不服呢？会不会不愿意找他商量事情呢？你会找那些年长的、资历比你高的、你服的人商量事情。比我高的，我才服。谁都知道骄傲不好，但为什么生活中我们总有这些问题呢？你如果不服，认为他的资历不如你，那么你跟他相处肯定会有矛盾的。他下一个命令给你，可能你马上就反对，或者当面不反对，却拖延着不去执行，或执行一半。你认为他的能力不如你，这是不是骄傲呢？我们会不会看不起别人呢？当然，每个人看不起的人不同，有些不一定说是看不起，你会有一点小瞧他。比如长得不如你好看的，学习没你好的，口才没你好的，能力没你强的，挣钱没你多，文凭没你高的，五花八门。来到教会，我们也可能小瞧人，小瞧那些生命不好的，小瞧年轻的，心想他有什么资格教导我呢？如果你有这些反应，你要小心。你批评别人，往往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。如果你的生命一团糟，想必你也不敢批评别人。此外，我们是否在意别人尊不尊重我们呢？若是去到一个地方，发现别人没有那么尊敬你、重视你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会不会对人有意见呢？如果觉得被人小瞧了，我们又会如何反应呢？会生气吗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骄傲。无论我们喜欢与否，你要记住，亚伟神不喜欢。骄傲是亚伟神所恨恶的。 再看撒谎的蛇。我们有没有说过谎话呢？我们都熟悉说谎，从小到大不知道说了多少谎。为什么要说谎呢？追根究底，还是为了自己，要得利。举个例子，有一家工厂，业务员联系客户的时候，一位客户有意向下单，但是要求10天内出货。其实客户要的这批货10天根本出不来，需要30天才行。可是客人说，如果来不及，他就不要了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人通常的做法是先答应，唯恐订单没了，之后怎样再说。结果到了规定时间，却交不出货来，一再推迟。这是不是说谎呢？世人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圣经认同吗？圣经说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再举个例子，现在替考风气非常普遍，比如有人需要考职称，但英语不好，想请人替考。有没有人找过你替考呢？你去不去呢？该不该去呢？很多人，特别是学生，都做过这种事，认为可以挣钱。这是在做什么呢？这不是撒谎、作假、骗国家吗？这也是不公平、不公义。可能这人根本就考不上，考官可以录取别人，但你一替考，替他考上了，就抢了别人的机会。还有，话说出来却做不到，违背了所说的话，这是不是说谎呢？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撒谎呢？可能我们不做以上这些事，但回想一下，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对神说的话，洗礼的誓言，现在真的付诸行动了吗？我们有没有违背当初的誓言呢？生活中有多少事我们在撒谎呢？是不是撒谎已经成了习惯，都不知道是在撒谎了？再来看不散纷争。什么是纷争？我们是不散纷争的人吗？或者换一种问法，你觉得一个不散纷争的人是怎样的人呢？他会有什么表现呢？是不是大吵大闹呢？有些人是这样的，但我们是文明人，不会这样吵架。我们会想，都是别人欺负我。吵架不一定真的是两个人大吵大闹，当然也不乏这种人。吵架有很多种，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，还有的是勾心斗角，心照不宣。不散纷争的人是怎样的人呢？这种人到哪里都会产生矛盾，让人不和睦。相比于前面的几种恶，你觉得不散纷争严重吗？可能我们不觉得这有多严重，但无论你我怎么看，这是神所恨恶的。还是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生病住院了，她的丈夫非常忙，不能常常到医院看她。如果你见到这种情况，你会说什么呢？其实最好不要说什么，不要挑拨离间。可是偏偏有人爱说，哎，你丈夫怎么不来看你？这可不行，他对你怎么这样？ 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能够不急不躁，一笑置之，因为他能够理解丈夫。但同样的情况，还有一个病人不是基督徒，听到同屋的病人对他说，丈夫不来看你，对你不好，是不是外面有小三了？他妈妈也叫他要防范丈夫。如何防范呢？就是把丈夫的钱都拿来，免得丈夫花心。结果妻子见到丈夫时，总是说很多抱怨不满的话。最后怎么样呢？两人离婚了。虽然妻子后来很痛苦，很后悔。这是生活中的真实。我们是不是这种挑拨离间的人呢？当事人本来没什么，我们却从中挑拨。其实，即便当事人很伤心，跟你抱怨，说丈夫冷落了她，我们该如何回答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岂不该劝她，不要这样想，多考虑对方，这样想是无益的吗？马太福音5:9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女特征是什么呢？是使人和睦。他无论到哪里都会使人和睦。我们是怎样的人呢？我们是使人和睦，还是走到哪里那里就矛盾四起呢？这是恶人的果子。或者你受委屈了，去找人诉苦，你希望对方怎么回答你呢？希望对方支持你，跟你一起抱怨吗？如果对方不但不安慰你，还指出你的错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会不会以后再也不理他呢？可能你会想，我没有制造不和睦。不妨换个角度想想，你和我是不是一个容易与人相处的人呢？还是到哪里都与人不和睦呢？你跟人相处的如何？你能不能跟人和睦相处呢？能不能跟人合作呢？具体来说，你最近的一份工作，工作了多久呢？如果上一份工作你辞职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老板不好，还是同事不好相处？在现在的工作单位里，你与人的关系如何呢？或者你跟别人合住，你能坚持多久呢？如果不住了，又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是吵架，不欢而散？如果你还在跟人同住，没有分开，那么你跟同屋的关系怎么样呢？是不是经常吵架呢？基督徒不会吵架，但是会冷战，关系不好，彼此心照不宣，或者是冷漠，懒得理你。反正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凑合过日子。不要奇怪，学生宿舍或员工宿舍常常会这样。你有什么毛病，我也懒得提醒你，反正提了也没用，算了，懒得理你。再想一想，如果跟人有矛盾，关系不好，我们会觉得这是谁的问题呢？会不会觉得都是老板逼迫我，是同事、同学、家人逼迫我？其实只要有纷争、不和，那么一定是我们自身有问题，不要把矛头指向别人。别人固然有问题，但是如果我们本身没问题，也不会与别人产生摩擦。 基督徒跟不信的人相处，如果出现问题，我们会怎么看呢？会觉得这是谁的问题呢？我们往往更容易指责他们，觉得是他们不好，我们是在为义受逼迫。错了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为义受逼迫，我们反而是逼迫人的，自己得罪了他们，反而要拿圣经公义的标准去要求他们。以前不看圣经的时候你还不懂，看了圣经之后你知道怎么分辨了，就开始对照别人，你看人反而变得更尖锐，更容易挑剔别人，这是不是骄傲呢？你岂不是在证明自己比他们好吗？人的特点就是分散，不但自己与别人隔阂，也让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。神却是使人合一和睦的。如果我们基督徒都不能使人和睦，把人招聚在神里面，那么我们还是什么基督徒呢？还有神的生命吗？世界是这样的，人跟人是很难相处的，在一起肯定会闹矛盾，有纷争。大到国与国之间的领土、岛屿之争，民与民之间的土地之争，小到夫妻之间、亲戚之间的不和。归结来说，以上这些都是恶的。无论我们喜欢与否、应同与否，这些都是亚伟神所恨恶的。你若小瞧了哪个弟兄姐妹，认为他资历不如你，年龄比你小，文凭没你高，比你还晚受洗，凭什么要求你？那么你要小心，这是亚伟神所恨恶的。亚伟若是恨恶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箴言第六章十五节，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是什么意思呢？无药可治就是没有救恩了。这是小事吗？我们来听神的话，都希望得着神的救恩。然而我们若在生活中还做这些神所恨恶的事情，就必顷刻败坏，无药可救。求神改变我们的本性，能够像他，配得成为他的儿女。今天的箴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在道路旁，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？因他比金银更珍贵，我要专心寻找他。